下面呢，我们就要解释一下哲学这个范围，介绍哲学这个范围。那哲学里面可以分很多很细的部门，但是最重要是三点：第一，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第二，知识论；第三，伦理学。当然还有其他的，什么美学啊、政治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学，很重要是教育哲学等等。好，我们来看。那你说为什么要看这三方面？为什么要了解哲学？因为你不了解哲学，你就不了解福音朋友跟我们的会友他们思想背后的底牌是什么。日光之下没有新的事，不过呢，没有新的事情也得分类啊。好，第一是形而上学。形而上学就是问宇宙是什么，或者是宇宙的真相是什么，英文是 What is the real state of affairs?宇宙这个真相是什么？我们先把这三个这个标题读一读啊。第一是形而上学，第二呢在第八页知识论。知识论就是我所知的为何知，就是我凭什么知道我所知道的。第三伦理学就是是非的对与错的标准。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形而上学。宇宙是什么？宇宙的真相是什么？那对我们基督徒呢，就是创造论跟一神论，就是宇宙里面只有一位神，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他是自证的，自我见证的，他已经做了自我启示，他是时空以外的。第二，他创造，宇宙是他创造的，所以宇宙每一片花、每一片树叶、每一个花朵都有，都在见证他，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啊！一神论、创造论。那对非基督徒，宇宙是什么？哦，那要看哪一派了。有进化论，有唯物论，有无神论，有不可知论，有印度教、佛教等等，有各种各样的宇宙观，还有新纪元运动。好，第八页，什么叫知识论？那这里我们多花一点时间哈。知识论就是我所知道的啊，是为何知道。彻底的基督徒呢认为是因为神的启示，也就是普遍启示和圣经。那圣经呢，神学称为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好，那现在我把这句话彻底的基督教知识论呢，要大概用三四行字啊来解释，讲义里面没有的啊。好，所以各位要抄一抄。第一，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知的，这第一句话，神是无所不知的 ，God knows everything。或者我用英文说 ，God knows everything that there is to know。神是无所不知，一切所能知的。第二句话，我用先用英文讲一次 ：God knows everything that there is to know about everything that there is to know。一切能够知道的事，神尽都透知。再来一次啊！第一句话是神是无所不知的，第二，一切能知的，神尽都透知。每一根头发他数过，每根头发里面的 DNA 他都知道。麻雀掉下来，哪一秒钟掉下来，可能掉下来，不可能掉下来，假如不掉下来会有什么可能，他都知道，每一件事情他都尽都透支。所以神的知识是一个无底的无限的泉源。继续，这个无底的泉源包括神认识他自己和宇宙。请不要忘记，神既然是无所不知呢，他当然对他自己的认识是最深刻的。父认识父，父认识子，父认识灵，灵认识父，灵认识子，灵认识他自己，子认识父，子认识他自己，子认识灵，对吗？那你要想通呢，神的无所不知是那么的彻底的，那么丰富的。用我们今天电脑 的讲法来说，神 他的 data 资料是无限的。 不但如此，神有无限度那么多种类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无限的知识资料。 God has an infinite number of languages to express the infinite data。 神对每一件能够知道的事情，包括他自己，是尽都透支的。这个是一个无底的无限的泉源。好了，这三句话之后我们带来第四句话。神在这个无限的知识泉源中预定了要启示，对不对？预定了要向人启示他自己和他自己的计划。再来一次啊，神在永恒里预定，在从这个
无限度这么多的知识泉源里来向人启示他自己和他的计划。这个启示的内容啊，就是关于他自己，关于他自己的计划呢，肯定是少过他自己的知识泉源的，对不对？我再说多一次啊，神向人类所启示的关于他自己，关于他的计划，这些的启示就是普遍启示加上圣经启示，那个中心当然就是耶稣基督啊。神的启示呢，肯定是远远少过他的知识的，他所知道的他没有都告诉我们，简单的说他所知道他都没有告诉我，不然的话我们就跟神一样这么聪明了。生命记29章29节，隐秘的事是似乎耶和华的，唯有明显的事是似乎我们的，好叫我们跟我们的子孙遵守的律法上所写的一切的话。生命记29:29，那这节圣经很好用的啊。生命记29:29，隐秘的事是耶和华的，隐秘的事呢是指神所没有启示的。好，再问起一下，神是无所不知的， God knows everything that there is to know， 所有能够知道的事神尽都透知，因此神的知识是一个无底的无限的知识泉源，神在永恒里预定好了，在这个无底的无限的知识泉源中，他要向人类启示他自己和他的计划。好，继续。因此人能认识上帝、自己、他人和宇宙，那这个是基督教的知识论。再来一次，因此人能认识神、自己、别人和宇宙，这个认识呢是有限的，甚至乎被罪扭曲了，但是是真的。我再说多一次，是有限的，这个知识有限的，而且被罪扭曲，但是是真的，就是真的认识神，清楚的，因为神的启示是清楚的，还有有权威，就是有把握的。那这几句话就把整个范泰尔的改革中的知识论呢归纳在这几行字里面。再来一次啊，神在永恒里预定了，出于这个无限的知识泉源啊，他要向人启示他自己跟他的计划。对不起，我漏了一句话，而他具体这样做了，因此人能够认识他，而他具体的启示了。那这个我们上两堂已经讲过的啊，神既然预定他要启示他自己，他就在历史中启示了他自己和他的计划，因此人能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别人、认识宇宙，这个认识是有限的，甚至会被罪扭曲，所以需要圣灵来光照，但是是真的、清楚的、有权威或者有把握的，因为是从神而来的。多加几个字，因为这个知识是从神而来的，这种的知识是神对他自己的知识的副本 copy 或者是形象，这种的知识就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呢，是神怎么认识他自己，神怎么认识宇宙的一个副本 copy 或者是形象 image， 就是上帝的形象，那个形象创世纪第1章27节。那市面上呢，对这个知识论呢有各种的其他的说法的啊，其中一种呢就是证据派要从证据来证明圣经是真的，我们说不是的，是神自己决定了预定了要启示。另外一种呢是巴特的新正统的启示论，也就是自从1988年到今天，不论是在香港沙田或者是在中国各地出版的基督教研究的基督教神学书里面，大部分的书的神学观念，我来跟你讲一遍哦。那你很需要知道这个，因为这些正在影响国内30多所大学里面的基督教研究专业里面上课的教会的传道人。我再说一次啊，中国的30多所有基督教研究硕士班的课程里面，有很多的教会传道人在修这些硕士课程的，而中国过去这20年出版的基督教研究啊，我们海外呢弄了一个不太准确的绰号，就是文化基督徒，这个词不太准确，应该说是中国大陆研究基督教的学者，那这个就比较准确一点啊。在维珍学看有一篇文章啊，是杭州一位学者牧师和许志伟牧师合写的，就是讲这个文化基督徒现象。
啊，我把它翻成英文的。好，中国正在大量的推销巴特的启示观，所以有人说巴特就是二十世纪的基督教之父。其实巴特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不过现在先给你讲一讲，讲一点啊。然后呢，我们这几天呢，在不同的片段都会解释，从康德到巴特，从康德的自主到巴特的隐秘的神、不可知的神是怎么一回事？因为这些正在影响中国大陆的教会，不论哪一种的教会。好，巴特说，巴特说，马丁路德说，巴特说，加尔文说，那是巴特说的。然后呢，台湾的那本加尔文神学的作者，还有台湾、香港、新加坡各地的加尔文专家都说，你要了解加尔文吗？你读一读巴特好了啊，究竟你是在读巴特还是在加尔文呢？就很好的问题了。好，巴特说，路德跟加尔文都说，神是自我隐藏的，所以当神显露他自己的时候，他仍然是隐藏的。听起来迷人的那么美，又属灵又美，所以神学生就全盘照吞，然后呢，在讲台里面讲到弟兄姊妹一头雾水。再讲一次哈，所以你要懂哲学底，你才能懂他在讲什么的。神是自我隐藏的，因为神是全然的他者，英文是 holy other， holy 是 W-H-O-L-L-Y， 完全的另外那一位， holy other， 全然他者。也就是说呢，神是不可知的。那这种理论呢，从 It all began in the Garden of Eden， 方才会说是从伊甸园人的自主开始就有了啊，神是全然他者。你怎么知道上帝说你吃了这个果子那天会死啊？不是啦，懂吗？上帝是不可能，你不可能就读了圣经就明白上帝的，没有这么简单，你不要这么笨，你要做存在主义者才懂上帝是很奥秘的，他是全然他者。好了，所以呢，巴特就重复了一个古代诺斯底派的一个观念，就是上帝是不可能具体跟历史跟宇宙接触的，一接触的就是次等的啦，圣经是人写的有错的，你知道吗？巴特是接受19世纪圣经批判的，圣经批判就是说圣经有错嘛啊。不过巴特呢，他的老师呢是19世纪某一派的自由主义，所以他是反自由主义的。那反对自由主义不等于是保守主义啊，反对自由主义是他是从一个完全接受奇克果的存在主义的角度来反对自由主义的。好，我再来哈，上帝是无全然他者啊，他不可能直接的在时间空间里自我启示的。那所以呢，上帝有没有来过？耶稣有没有来过？不太知道。不过我们知道，上帝的启示或者话语呢，是大能的作为。那你们读旧约神学呢，很多时候都讲这个的。那神的大能作为有正统的讲法，有不正统的讲法，这个是不正统的。神的话语启示就是他的大能作为，这是不正统的，这叫新正统。正统的说法是，上帝的启示包括话语，包括作为，他的作为解释他的话语，他的话语解释他的作为，这才对嘛。我举个例，耶稣行了神迹，五饼二鱼，喂饱了5000男人加妇女跟儿童。第二天他们再来吃饼的时候，耶稣说，你们是为吃饼而来的，我才是生命之粮啊。你看，耶稣做了一个，他行了神迹，他做了一个作为，然后呢，他用话语，我就是生命的粮来解释啊，他是一个从生下来就是瞎眼的人能看见，然后他说我是世上的光，跟着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啊。神所做的他都讲话解释，而他做的最伟大的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死跟复活。整本圣经旧约预先解释，新约事后解释，听懂了没有？神最大的作为就是耶稣基督，是在历史上的哈。那巴特那个耶稣基督不是历史上的，巴特那个耶稣是一个抽象的观念，是永恒跟时间中间的一个接触点，是个点啊，这等于是没有的，不存在的。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是
啊，是玛利亚的儿子啊，玛利亚的丈夫是木匠啊，约瑟啊，他出生于伯利恒，他来过嘛，他死过、复活过、升天过。好，上帝的启示只不过是他一些大能的作为，这些大能的作为有没有发生过不重要，不重要。因为呢，神呢，就是圣经呢，是用古代的文化形式来表达他自己的，也就是说，圣经里面一大堆的神话。不过，当神来电来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事后有人做见证，那这就是人写的，圣经是人的见证，人的记录。不过，你读这些见证，你读这些记录的时候呢，神会再来，神会再来电。神会让你的生命的改变啊，那一刻圣经就变成是神的话，神就来电了。那后现代的后保守派呢，又在这方面就多做了文章，那不过那是另外一码事，那个叫后保守派啊，也是今天神学院最时髦的讲法。不过呢，你先要了解巴特那个说法 ，OK， 圣经是人写的，有错的，那这个但是。圣经见证神的作为，当神借着圣经向你讲话的时候，那就是神的话，那个、神的话就是作为嘛，它不是话，是作为。我再说，神的话不是话，神的话是作为。当神再来有大能作为，改变你的生命，来电的时候，那这些有错的书呢，圣经呢，就变成是神的话。简单的说，神不在历史中启示他自己，神在存在的相遇，就是我们人的经验，某一种的宗教或者存在式的经验，来电这个经验，神在来电的经验里自我启示，这个是中国内外最流行的启示观。我意思说，在学术界最流行的，相对于正统的启示观，就是神是无所不知的啊，他预定了要启示他自己，在历史上他就启示他自己了，从创造到人犯罪之后，神的应许预言到主耶稣道成肉身死复活升天，圣经写下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欲教训读者等等，都是有益的，圣经是无谬无误的。当然圣经原本已经不存在，但是我们去解释圣经是解释一本绝对真理，不光是真理的见证，不光是启示的见证，是启示本身。这句话，圣经不单单是启示的见证，而且是启示本身，是信巴特的神学家不肯讲的，不可能讲的。圣经是有错的，成千上万的神学生读完一个学期之后恍然大悟，哎呀，我现在才懂嘞，来到神学院就懂了，圣经是有错的，你知道吗？太多神学生读了一个学期一年的神学，结论就是这个。不过当然他不是这样说，圣经有错的，你要圣经无误，对啦，我信。不过他后面一大堆的不过啊，不过你要从文化跟历史的背景来读咯，因为呢圣经呢，哎呀，你们这些系统神学家太武断了，圣经呢不是系统神学的教科书，你知道吗？圣经呢不是神主席语录 Quotations of Chairman God， 不是我讲的，最流行的释经学那本书里面讲的，读经的艺术，这本书读过没有？读经的艺术啊，最流行的华文的解经的教科书嘛。读经的艺术徐论里面第34页说，你不要以为圣经是神主席语录，你不要以为，我直接引用他的话的，我把它背起来的哈啊，你不要以为上帝对你们地下的人说，喂，你们地下的人听着我说啊，跟着我背教义1234567命题 proposition 1234567到777777，幸好神不是这样启示的，神是以文化启示历史来启示的。那听起来很属灵哈，他的意思是什么？圣经里面神没有启示教义，就是你不要搞系统神学，圣经根本不是讲真理的，是文化历史里面的启示，都是作为。那这个 Gordon Fee 跟 Douglas Stewart， 一个是维珍学院以前的教务主任啊，他们当时写书的两位都是在 Gordon Conwell 在教书的啊，福音派的大师嘛，他们啊对圣经的看法是，圣经里面神不是启示教义，不是启示真理，是启示事情。难怪有了这种巴特，又有了这种我们叫它的新福音派好了哈，这种的对圣经的态度呢，讲台就讲心灵的鸡汤就可以了嘛， 讲什么教义呢？啰啰嗦嗦又武断又乏味啊，教会又不能增长。你就讲故事，不是遇到故事哈，什么故事？你把圣经里的故事重编一个故事，就像心灵的鸡汤讲出来。你去看今天的讲台有多少的牧师是这样讲到的，你根本不知道他是怎么样把一段经文解释之后化成一个故事讲出来，当代的故事，这个是最流行的讲道学课堂里面教导的讲道法，叙述式的讲道法。因为圣经本身不是在讲真理，是在讲故事，他把故事这个观念 narrative 叙述的观念取代了真理这个观念。所以我们讲真理的人都有病，后现代的哲学家说你们有格格斯中心主义的病 logocentrism， 就你们相信绝对真理的落后啦，犯胎儿呢？有香港神学家说是垃圾，我今天教你们的东西啊，香港的神学家说是垃圾， OK，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啊。我们今天面对的是把整个真理观扯下来的一个所谓福音派的教会跟神学教育圈子。你要做一个有道可传的神学家吗？或者是牧师吗？传道人吗？基督徒吗？你肯定不可以跟最时髦的思潮走。你这样走的时候，你肯定对神对圣经那种的信心尾声呢大打折扣。